乐树全人成长，
我们用心栽培，
悉心浇灌，
一同成长，
欢呼收割。
这是喜乐葡萄树，
喜乐森林欢迎你，
欢迎小朋友来到这个礼拜的喜乐森林。我是新田姐姐。
我是月月姐姐。
我是平常来这里弹钢琴的小燕姐姐。
是，今天不弹钢琴了，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唱歌。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，小朋友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吧。亲爱的天父，今天我要学习你的话，求你赐我智慧，让我能够读得懂，听得懂，也能记在心中，成为我生活中的提醒。谢谢天父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，
阿门。
今天呢，我们来学习这一首诗歌呢，是新的，叫做《保护我的是耶和华》。
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，白天太阳不能晒我，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。保护我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，白天太阳不能晒我，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。
小朋友，我们现在来学这首歌，保护我的是耶和华，这首歌的歌词。那你们跟着月月姐姐一起来读，保护我的是耶和华，
保护我的是耶和华，
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，
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，
白天太阳不能伤我，
白天太阳不能伤我，
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，
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，
他会保护我脱离一切灾害，
他会保护我脱离一切灾害，
他会保护我脚步坚定，
他会保护我脚步坚定，
他会保护我，
他会保护我，
时时刻刻保护我，
时时刻刻保护我，
我出我入，
我出我入，
从现在到永远，
从现在到永远。
好了，小朋友，我们来一起唱吧。预备起。
保护我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，白天太阳不能伤我，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。保护我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，白天太阳不能伤我，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。他会保护我脱离一切灾害，他会保护我脚步坚定，
首诗歌是不是很好听呢？
很好听，
没错，而且是我们第一次唱的，小燕姐姐第一次学，我觉得有一点点的难度。
嗯，可是小朋友很聪明的，所以呢很快就可以跟上这首歌。那这首歌呢叫做保护我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呢就是天父的名字。那小朋友啊，心灵姐姐想问你，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天父的保护呢？
哎，我觉得我们每天24小时都需要天父爸爸的保护哦。
对呀，歌词说白天太阳不能伤我，夜里的月亮也不能够害我。
嗯，是。你们知道吗？这一句啊，其实就出现在我们圣经里面的一句经文哦。
是哪一句呢？
嗯，是在诗篇的121篇的5-8节。
嗯，
里面呢就很清晰的说到，其实跟我们今天唱的诗歌是一样的。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一直到我们刚刚所唱的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
嗯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就说现在耶和华也在保护我们，等到将来的时候，耶和华仍然是在保护我们还有每一个小朋友的。
嗯，到永永远远。
对，如果呢我们没有了耶稣的保护会怎么样啊？
哦，我会很害怕，因为我们在歌词里也说到有很多的灾害。
嗯，
是不是？
是很多的灾害，而且有一个人呐、
对，
他会紧紧的盯着你呢，
就是撒旦魔鬼。
没错，是不是很可怕？
对，他常常呢会让我们觉得很害怕，很没有安全感。
嗯，而且啊，他经常呢会引导我们去做不好的事情、坏的事情、
坏的念头。
我知道，如果有耶和华的保护，我们走起路来脚步也能够很坚定的。
嗯，是。所以呢，心田姐姐在这里鼓励小朋友要记好我们刚刚唱的这首歌的歌词，也就是记好神的话，才能够来抵挡魔鬼撒旦的诱惑。
对，我们要记住这节经文是诗篇121篇5-8节，小朋友可以翻开圣经看看这节经文。
嗯，那让我们再来唱一次这首诗歌呢，让这首诗歌里面的歌词紧紧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也记在我们的脑袋里，好吗？
好，
预备起。保护我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，白天太阳不能伤我，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。保护我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，白天太阳不能伤我，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。他会保护灾害，他会保护我，脚步坚定，他会保护我，时时刻刻保护我，我出我入，从现在到永远。
喜乐奉献时间，
若愿意就献上你的一块给主，十块给主，更多给主，你若愿意就献上你的所有给主，就比梦神所愿啊。
小朋友，我们现在来做奉献的祷告，那我们一起祷告吧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谢谢你赐下你的话，让我们知道真理是什么。我愿意记住你的话，坚持拒绝诱惑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葡萄班上课喽！小朋友们，你们还记得之前我们讲到玛利亚从圣灵怀孕而生下了神的儿子耶稣，而同时呢，神也行了一个神迹，令他的亲戚以利沙伯也在年迈的时候生下了一个儿子，并且按天使所说的给他取名叫约翰。 那约翰比耶稣大六个月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看看神给了他一个怎样的使命，他是如何展开神的工作的。
当耶稣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，他们全家搬到了拿撒勒镇，约瑟和玛利亚细心地照顾耶稣。约瑟是一个木匠，当耶稣长成少年人的时候，约瑟就教耶稣用木头去做桌子、椅子等等各种的用具。那一年一年过去了，耶稣也长大了，到了30岁的时候，他知道现在是让人们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了。按着神的心意，耶稣要先去找一位名叫约翰的先知。
老师，这就是以利沙伯的儿子约翰吗？
没错，但这位约翰是过着跟耶稣完全不同的生活。
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
那个在呼叫的是谁？你看他，人住在旷野，身披骆驼毛，吃蝗虫野蜜，头发也不剃，像个野人一样。为什么那么多以色列人听从他的话，去到旷野，向神承认自己的罪，在约旦河里受水礼呢？
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
他叫约翰，是神差来的先知。我们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，整整400年，神一句话都没有对我们说。现在好了，先知约翰来了，传讲神的话。
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
你怎么知道他是先知？快跟我说说。
他的父亲是大祭司，神在他们夫妇年迈不可能生孩子的时候赐给他们约翰。大祭司因为不信，还被罚变哑巴10个月。神告诉他，约翰在母腹已被圣灵充满，他要使以色列人回转，做预备的工作。
什么是预备的工作？
据他所说，有一位比他更大的要来了，这位伟大的人会帮助人们按照神希望的样式生活。但是因为神400年不理以色列人，以色列犯罪都麻木了，所以约翰先指出他们的罪。
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
让他们为所做的错事感到后悔，到那位伟大的人到达时，以色列人的心便预备好，相信他，信靠他。
约翰天天在约旦河给人们施洗和讲道。这一天，耶稣也在人群当中，他走到约翰的面前。
约翰，请你为我施洗。 呀，是你，我主，万万不可，我怎么配为你施洗？您并没有做错什么事啊，您是按照神希望的样式生活的，不用受悔改的洗，倒是您应该给我施洗才对啊。
天父上帝既然觉得人应该公开承认要按着神希望的样式去生活，那我也应该公开表示，请你给我施洗，我愿意做阿爸父希望的事。
听了耶稣的话之后，约翰知道他必须听从耶稣，于是约翰给耶稣施了洗。耶稣受洗之后，发生了一件以前施洗的时候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，天忽然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一样从天降下，落在耶稣的身上，从天上有声音说：
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
约翰和众人都喜欢跟耶稣在一起，但是啊，神有另外的安排。耶稣受洗后，圣灵马上就领耶稣到旷野去。那你们知道旷野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吗？
都是石头吧？
嗯。
没有树木，也没有动物吗？
差不多吧。旷野啊，是个很荒凉的地方，到处都是光秃秃的岩石，还有悬崖，偶尔还会有几只野兽的出现呢，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。
老师，旷野那么危险，耶稣为什么要去那里呀？
耶稣受洗后不再做木匠，他要做传天国好消息的工作，所以他需要独处，他要向上帝祷告，并且要思想将来啊如何来展开工作，所以他去了旷野，而且他还禁食了40天呢。
哇，40天呐！耶稣难道不会饿吗？
你们知道吗？这啊，在圣经里可不是第一次呢。摩西在西乃山上也曾经40天不吃不喝。我们相信啊，这都是上帝行的神迹。
5天、10天、20天，整整40天过去了。主耶稣一个人待在旷野，其实主耶稣不是一个人，还有魔鬼撒旦呢。魔鬼撒旦紧紧跟在耶稣身边，时刻想要找机会引诱耶稣犯罪。主耶稣在旷野不吃不喝，过了40天就饿了。主耶稣也是人，像我们一样需要食物为生。魔鬼撒旦认为引诱主耶稣犯罪的最好时机到了，于是魔鬼撒旦突然在主耶稣面前现身。
哎呀呀呀，瞧瞧你，真是可怜呐！你不是上帝的儿子吗？何必饿着肚子呢？你一定有办法让这些石头变成美味的食物，填饱肚子啊！
魔鬼撒旦的建议听起来头头是道。是啊，主耶稣没有必要继续挨饿，何况这又不是帮魔鬼撒旦做坏事，有什么不好呢？可是主耶稣没有听从魔鬼撒旦的建议。难道主耶稣做不到把石头变成食物吗？主耶稣当然做得到，因为他不仅是完全的人，也是神，他是无所不能的。 不过主耶稣选择只做天父吩咐他做的事。撒旦企图试探耶稣，要耶稣顺服他过于顺服神，可是主耶稣是怎么回答的呢？
不，魔鬼，我不需要为吃什么操心，天父上帝会看顾我的需要。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而是靠神口里所说的每一句话。如果天父上帝不祝福食物，我就是吃下去也没什么好处。
老师，每次吃饭前，妈妈都教我说要做谢饭祷告，感谢天父爸爸给我们的供应。
对啊，耶稣说的道理对我们也同样适用的。我们需要天父爸爸祝福我们日常的饮食，所以啊，我们在吃饭前会做谢饭祷告。嗯，葡萄老师很开心听到你们有做到哦。那在这里啊，主耶稣知道没有经过上帝祝福的食物吃下去对自己是没有好处的。难道天父上帝不知道耶稣的肚子饿了吗？他当然知道啦。那如果主耶稣自己将石头变成了食物填饱肚子，那就表明他不信靠天父上帝，不信靠上帝可是一种罪行哦。
哦，我知道了，魔鬼撒旦引诱耶稣，叫耶稣把石头变成食物。主耶稣如果上当，那他就犯罪了。
嗯，乐乐真聪明，完全正确。所以你们看，魔鬼撒旦有多狡猾，表面上他是为了主耶稣的身体着想，实际上啊，却抱着非常恶毒的动机。可是主耶稣一眼就看穿了魔鬼撒旦的诡计，拒绝了他的建议。魔鬼撒旦见第一个引诱主耶稣犯罪的方法失败了，他就又想出了另外一个方法。这一回魔鬼撒旦会使出什么花招呢？
魔鬼撒旦不肯罢休，他领着主耶稣离开旷野，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。现在魔鬼撒旦和耶稣一同站在圣殿顶上，这圣殿是建在一座山上的，加上圣殿本身的建筑也很高，所以从殿顶往下看更是加倍的觉得高了。
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你就跳下去啊，因为经上不是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你不是说你是上帝之子吗？那你就跳下去证明给我看看呀。
不，经上又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。
魔鬼撒旦引诱主耶稣犯罪的第二个花招又失败了，但是他仍然不死心，接着使出第三个花招。魔鬼撒旦带着主耶稣离开圣殿，来到一座高山。小朋友，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主耶稣那么听话，要跟着魔鬼撒旦走呢？难道魔鬼撒旦有支配耶稣的权利吗？当然不是。主耶稣之所以那么听话，是因为上帝允许魔鬼撒旦引诱他，主耶稣自愿接受这种属灵的挑战。
这是最高的山，在这里你可以看见世上一切的荣华富贵。你如果向我下拜，我就把这一切统统都赐给你。要知道，以后的三年你会吃很多很多的苦，被人厌弃， 被人打骂，甚至被人钉死。你又何必受这些苦？只要你向我下拜，我就给你人间最高的荣耀，让你成为这个世界的王，要什么就有什么。
魔鬼撒旦抓住了人心的弱点，来引诱主耶稣投降。这一招是魔鬼撒旦的最后一招，也是最厉害的一招。那么主耶稣会向魔鬼撒旦下拜投降吗？
撒旦，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但要侍奉他。
听了主耶稣的回答，魔鬼撒旦灰溜溜地离开了耶稣。他引诱主耶稣犯罪的招数一个也没有成功。他知道耶稣除了拜他的父以外，永远不会再拜任何人。撒旦离开之后，有天使从天上下来照顾耶稣，给了他食物和水。圣经特地将这件事记下来，有天使来伺候他。可见其实天父上帝一直在暗中保护看顾耶稣。只有天父上帝知道主耶稣真正的需要，也只有他能满足耶稣真正的需要。耶稣选择做正确的事，拒绝向试探让步。
好了，故事听完了，耶稣是如何抵挡撒旦的试探的呢？
因为他有读圣经，并思想神的话语。
是的，他每周啊都到犹太会堂。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到，当他的家人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就在会堂里参与崇拜，还有就是跟人讨论神的话。
还有主耶稣总是祷告。
没错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啊，就能够从天父上帝那里得到力量了。
老师，我有一个地方不明白，就是当撒旦在引诱主耶稣犯罪的时候，他也有用一节圣经耶。
所以呢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可千万不要小看魔鬼撒旦，他也懂圣经，甚至啊，比我们更熟悉圣经呢。可是他并不是正确的来引用圣经的话，因为圣经里面说，在正常的生活中，神会保护他的百姓，而不是说人故意去冒险，去做一些危险的事情，然后啊，再去求神来保护我们。你想想看，从圣殿的顶上自己跳下去，当然是属于故意冒险啦。所以啊，魔鬼撒旦不是正确的来引用圣经的话，他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所以故意去歪曲圣经的话。你们明白了吗？但主耶稣如果真的这样子去做，那可就上了魔鬼撒旦的当，犯了罪了。因为在神的眼中，不必要的冒险，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来试探神，这样的行动可是一种罪哦。
保护我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，白天太阳不能伤我，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。保护我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。